紫光集团在12月13号公告，已经同建港等战略投资者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且向法院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在12月14号引述债权人所透露的信息显示，智路建港财团所提之重整方案对紫光资产的估值最高，亦都打算投入高达6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96亿美元的现金。清偿债务，紫光债权人可以享现金加股票，以及是3年、5年或者8年留债的三种方案当中任选一案。若然顺利达成协商，最终可望实现 95% 至 100% 的清偿率。不过紫光董事长赵伟国在12月15号发布的声明反对这个的重整方案，因为他认为该个方案将会造成700亿人民币以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向中共中纪委等部门实名举报。紫光是刚刚进入重整，就纷扰不断，对于重组之后的前景，部分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图亚洲总裁王齐源在接受美国知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紫光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的校企，亦都是十足的国营企业，有政府品牌，以及中国芯片国家队的面子问题。而且赵伟国疯狂举债大拼购之后留下的债务一塌糊涂，所以未来的重整将会是一个麻烦而且庞大的工程。在赵伟国的主导之下，紫光在2014至2020年的期间，据知收购了20多家不同类型的芯片公司，包括展讯通讯、瑞迪科微电子以及是长江储存等等。其中长江储存在闪存技术上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赵伟国还一度扬言要买下台湾的晶圆大厂台积电的设计公司的联发科。不过举债扩张却是令到紫光负债累累，并且在去年底爆发债务违约的危机。据债权人截至11月中的清算，紫光的总债务略为是大约是1426亿元人民币。虽然账面总资产还有大约3000亿的人民币。王齐源说，紫光的最大弊笔是在于缺乏半导体技术以及是管理不佳，因此交棒智略等战略投资人或者是可重新建立起管理制度，而且基于半导体的战略重要性，北京打算集合是10兆人民币来发展半导体产业，再加上中国未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可能同 5G 电动车以及互联网等产业垂直整合，打造出完整的生态系。在之前提下向政府的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还有市场以及生态系统的优势，未来紫光或者是会有一线的生机。不过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以及是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则是相对悲观。他们认为紫光已经是同国际一线芯片大厂的竞争当中是败下阵来，虽然仍然拥有一些的次级技术，好似长江储存的 NAND 的闪存技术，但是在财务相对受到限制的前提底下，未来的竞争力是很难再有重大的突破。
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不会放让它倒，无论如何也要名义上让它继续能够。
李宗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不会放住它紫光是倒闭，无论如何亦都要名义上让它是继续能够存活下来，然后顺便继续去糊弄中国人民，说他们仍然是晶片上面有竞争力，有继续在这研究。林宗南亦都同意紫光不会倒下来，他亦都只能够是苟延残喘地活住。他说，随着美国等民主国家加速推动 6G 的发展，而且联手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际是制出黑名单，制裁中企，并且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中国已经是无法好像过去这样一样从西方国家轻易是握取到是科技红利，因此紫光等中企要是中国的科技产业未来逐渐是走下坡。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8月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候亦都曾经指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设限，制出了单边的小圆高墙策略和多边的俱乐部策略， 意指是美国总统拜登结合国际盟友打群架的阵线，已经是增加了中国向科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困难。对于紫光的破产，李宗宪说则是证明了中国在半导体发展上不循正轨，累积技术实力，只是想弯道超车的策略是行通。
中国就是想要弯路超车，不脚踏实地。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的问题。
李宗宪表示，中国就是想要在弯路超车，不脚踏实地。我是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个就是他发展产业不用比较正常的手段，基本上证明是失败的。如果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去克服，只是多掟钱，恐怕是效益是有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和林亦都曾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紫光等半导体中企已经工程师的方式进行资本投资，内容是很多元，但是没有定沉定到精锐领域，未有是沉落来深去攻克尖端技术的难关。为了多元化，他们不断地举债，从而资产越来越重。潘和林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作进一步的评论。针对中国企图在半导体发展上弯道超车，美国等领导品牌的策略，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就是曾经在8月直言，在晶片制造业方面不存在着所谓的弯道超车，而是跳跃式的前进。台湾籍的梁孟松先前曾经担任台积电的资深研发处长。对此，王齐元亦都表示，半导体业在技术以及管理制度上面都有一定的学习曲线，要慢慢累积，就好像练武功一样，不可能从一段马上是跳级到去十段，因此很难是弯道超车。不过他说，虽然在半导体技术上面落后，但是中国有人有钱，还有市场，要是生态系的优势，或者是有机会可以缩短和美国的差距。
像 5G, 像云计算、电动车，还有这个互联网的高运算的平台，这些最大的市场都是在这个中国大陆。
王齐元表示，就好像 5G, 好像云计算、电动车，还有这个互联网的高运算平台，这些最大的市场都是在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说要想要追上来的话，只要将这些应用的生态系和这个半导体结合，就是不要将半导体落车，但是跟整个应用生态系结合，做一个垂直的整合。我是觉得不能够说弯道超车，但是缩短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是无可能。对于所谓的弯道，位于台北的科技顾问乌凌祥将它定义为是技术变迁，例如是从真空管变成电晶体的技术，或者是从电晶体升级为是积体电路的机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以目前半导体的理论或者是技术基础，都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大变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大弯道的时候，中国要追赶上美国可能会拖很长的时间。乌凌祥表示，中芯是中国芯片产业的龙头，目前在14立米的芯片量产上面是仍然是步履蹒跚，严重落后于台湾晶圆大厂台积电好几代，因为台积电已经是在量产4立米芯片，试产更加先进的3立米芯片，以及是积极研发2立米的芯片。王齐元判断中国在半导体发展上面落后美国至少5到10年，不过他说国际中国基于材料的优势，未来在第三代半导体上面或者可以异军突起超越美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当中，第一代半导体是镓，第二代半导体是砷化镓，第三代半导体则是碳化镓以及是氮化镓，具有较稳定的特性，以及较佳的能源转换，入面用于是高频率或者高功率的元件或者是特定的领域。但是电机专家说，第三代半导体无法完全取代前两代的镓晶圆半导体。
未来的世界，矽晶圆还是会占得蛮重要的，所谓的第三代无法取代矽晶圆的设备。可是在
台湾大学的林中南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的世界矽晶圆仍然是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所谓的第三代无法取代矽晶圆的设备，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国政府的半导体是有可能成功，因为他们的制程比较低价格，有可能因为国内的市场够大，它有可能自给自足。受到美国的围堵，目前中国的高阶芯片的制造以及供应上面已经是被严重是 揸住系颈。分析人士认为，就算中国有闭门造芯、自主研发出高阶芯片的制程，亦都因为买不到荷兰商艾斯摩尔所生产的光刻机而生产不出高阶芯片。美国禁止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售这一类含有美国科技用于高阶制程的芯子外光的刻片。不过一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围堵策略相当成功。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国内现时有两股互相矛盾的势力可能拖累美国压抑中国半导体崛起的进程。
美国国内其实有两股力量，政治方面的考量角度可能压抑中国的崛起，要能够让它的半导体产业落后。可是呢，美国的企业还是
美国国内其实有两股的力量，政治方面的考量角度可能是压抑中国的崛起，要能够让它的半导体产业落后。但是美国的企业仍然是想买他们的产品给予中国大陆，在这两股力量之下，要能够将中国半导体压抑到什么的程度可能不是那么快。对此，台大电机系的林中南亦都表示，美国商界可能成为中国突破美国政府芯片封锁的破口，因此拜登政府必须要坚定抗中立场，并且提出对策，才能够化解这样的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